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里呢，查克老师继续按章按节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求主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谦卑领受主的真道。最近呢，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在耶稣基督里的福气这方面的道理。今天他要讲解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欢迎你一起来查考圣经，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一直看到第二十三节。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从罗马来的商人也会来到以弗所这个批发市场，购买来自于东方的货物，然后呢，他们将货物装箱，在箱子上盖上用自己用蜡做成的印记，这是商品的封印。商品呢运到布丢里，那些个商人的仆人就会来拆开船上的货物，挑出属于自己主人印记的那些个货。这些个封印是拥有权的记号，神呢已经将你买下来了，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神在你的身上盖上了属于神的印记，神已经在我的身上盖上了印记，我是他的，我是属于他的，我的生命里面已经盖上了属于神的印记，神所赐给我的圣灵就是神拥有权的印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第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或者说呢，这就是一个定金。打个比方，我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要卖掉我的车，你如果要买我这辆车呢，那么你就要先付给我定金，你给了我定金，那么这辆车子呢，就是你的了。定金是人们称为真诚的金钱，这意思呢，就是我是真心真意的要买下它。这个定金就表明了你是有意要完成这个交易。现在呢，神已经将他的定金放在了我的身上，神已经买下了我了，我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救赎，神已经在我的身上盖上了印记，将属于他所有权的记号放在了我的身上，而他已经付出了定金，直到那日会将我带进他那荣耀的国度，而这个救赎就完全了。你想一想，我们的身体现在还没有被救赎，我有一个被救赎的灵魂，居住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里，这个身体会衰败，它将会被破灭，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得到救赎的灵魂，现在呢，我正在等候着身体的救赎，那就是我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是神的居所，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在永恒在天上的。在那里面，我将进入这个新的身体之后，我将会与主同在。那时候呢，我的救赎将会完全了。而这个时候呢，神会向你显现出他是真诚的，就是他定义要救赎你，他会为此付上了定金。这个定金就是圣灵，他是对我们可以承受神的国，要完成这个救赎计划所付出的定金。 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4节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有一天，神将要完成对我的救赎工作，那时候我就会与他同在了，在他荣耀的国度中。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5和16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做的第一个祷告。对于保罗的祷告呢，我喜欢其中的一点，就是他祷告当中的坦率。有许多次呢，我认为在祷告中一个软弱的地方，就是在祷告当中缺乏真诚坦率。我想呢，我们时常会为那些事物外在的征兆祷告，而不是进入到事物的核心当中去祷告。例如这个约翰啊，他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他已经成为一个有酒瘾的人。哦，神呢，帮助约翰再也不要喝酒了吧，这个会摧毁了他的生命。他正陷入了低谷，可他还在喝酒。神呢，请帮助他不要再喝酒了。因此呢，约翰就变成了一个有节制不喝酒的罪人了，而不是一个酗酒的罪人。那么当他成为一个不醉酒的人，那又有什么得着呢？约翰真正的需要是救恩。但是你想想，我们总是为那些外在的征兆而祷告。如果你去看医生，而他呢只是医治你外在的征兆，那么他呢只能算是一个庸医。医生啊，我有头昏和反复的头疼，我的血压呢似乎一直在增高。这里呢，你吃一些阿司匹林止止痛吧。两个月之后呢，我又去了，医生啊，那些止痛药没有什么用啊，现在我血压似乎更高了，而且我忍受不了那种晕眩的症状。哦，那没关系，我会给你另外开一些药啊，你需要一些比较强效的药。如果这个医生一直医治你那些外在的症状，那么你的脑子里面呢，其实呢有一个肿瘤在长大，而且呢造成了这些压力，那么这个医生呢实在是个庸医。但是我们就是常常以一些外在的症状来祷告，只是为着外在的征兆而祷告呢，没有进入到事物的内心。但是我想在祷告当中直接进入真正的中心点，那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当我们只为征兆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祈求神去改正这些症状，而没有真正改变事物的原因。就像有个人每个周六晚上在见证会的时候，他老说着自己如何在这一周陷入到犯罪的网络当中。啊，我决定要为主耶稣而活啊，但是这个罪呢就开始向我编织他的网了，我又再一次的陷入到这个网络当中。哇，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我要悔改了，我需要神的帮助啊。而每一个周六的晚上，在相同的见证会里面，他都说着自己被网络缠着，他再一次跌倒了等等这样的话。直到最后有一次，这个人又开始他的见证了，而另一个人坐在他的旁边呢，说：“啊，神呐，杀了这只蜘蛛吧，这才是进入到事件的核心。我们当时这样处理事情的表面，而不是进入到问题的核心。保罗在他的祷告里面就进入到事件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保罗的祷告。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了什么呢？第一点，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7节。”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要真正的认识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对于神有如此多错误的观念，而不能够借着考察寻求而认识神。这是在约伯记第11章第7节约伯的一位朋友以利法对约伯所说的话。他说，谁能透过考察测透神呢？你不能啊，但神已经启示他自己了，而这是唯一能够让你真知道神的方法。 就是借着神的启示。只有圣灵打开了你的心灵，向你启示了，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神。你不能靠着自己的智慧去寻求认识神，必须要由神的圣灵向你启示了，才能够使你明白。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除非圣灵引导他。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白父神，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他们也是不能够明白的。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是无法分辨的。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对于血气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圣灵在我认识神的事上向我启示了智慧和知识。而保罗呢，正是为此而祷告的，求神借着圣灵向以弗所人启示他自己，这是使我们能够认识神唯一的帮助，也是唯一的盼望，这是透过圣灵的启示。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8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还记得保罗首先觉得兴奋的事是什么吗？他是在主基督里被拣选了。哇，如果你真的知道神为此所拣选成为他儿女的人们有什么样的指望，你就再也不会，绝对不会对死亡怀有疑问了。你再也不会对死亡感到畏惧了，你不会再为一个属神的儿女的死亡而哀伤。如果你知道我们的恩召会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对于死亡有如何特别的观念。哦，多么可惜啊，他还这么年轻，他还有所有的事在等着他做呢，他的人生都还刚刚开始，他这么早就离世是多么悲哀的事。这是因为你不知道信徒被召的盼望是什么。他现在呢是在主的面前了，他不再需要经过痛苦的境况和在地上受苦了。你在地上的生命是如此的辛苦，如同地狱一样，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对于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们来说，他们在地上的生活那就是天堂，这也是他们知道的事。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被召会有什么样的盼望，如果你知道神已经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什么，如果你知道有什么样的荣耀在等候着神的儿女，你明白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都有着错误的观念，这将会被改正。保罗呢，不是这样祷告说，哦，神呐，他们都受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是如此的搅扰，帮助他们，使他们对这一切的事物都有一个厌弃的心。而不是这样的，保罗呢，只是进入到事件的核心。他们不知道神正为他们预备什么呢？他们缺乏勇气，因为他们没有见到神将要向他们启示的荣耀。因此呢，保罗是直接的进入到核心的祷告说，神呐，照亮他们吧，使他们明白自己受恩召的盼望是什么，让他们知道神你已经为他们预备的事，使他们不再胆怯。主啊，使他们真的知道在他们路程的尽头有何等荣耀的事在等候着他们。亚历山大大帝要征服印度的时候，他呢必须要经过喜马拉雅山，这样呢才能够征服波斯帝国，并且呢得到其中所有的财富。当他见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马负荷着沉重的担子，这一马是在重担之下变得非常的虚弱啊，几乎要绊倒了。而这个年轻人尽他的全力，他去帮助了这匹马，到最后呢这匹马整个都垮下来了。因此那个年轻的男孩就背起马背上的担子，他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他开始在这些重担之下挣扎。那么亚历山大大帝就觉得很好奇，到底他所背的是什么东西呢，让这个士兵是如此的辛苦。 为什么他不把这个重担丢到路旁就算了呢？因此呢，他就走向这个人，问他说：哎，年轻人，你究竟背着什么如此重的东西啊？一定要把他们带回营地吗？那个年轻人望着他说：长官，我背着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财宝。亚历山大摇着他的头说：当我们回到营地的时候，把这些担子带回你们自己的帐篷里去，他们现在都是属于你了。你不知道吗？这些重担变得很轻了，他们突然间一点也不重了。哇，这些财宝都是我的了。哇，主说啊，哎，当我们到达营地的时候，这些都是你的了。这些给你恩召的盼望，这是神国度里面荣耀的永恒的宝物。但我明白到神已经预备了什么在等候着我。让我告诉你啊，这给了我力量、能力和勇气。所有我需要坚持下去的一切啊，如果你可以知道你的恩召会带来什么样的盼望，如果你知道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8节，保罗继续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现在留意这件事，保罗在这里呢，并不是在说你们可以得到的基业，他说的是主会得到的产业。而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奥秘。如果你能够知道神是何等的珍视你，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样的事。我曾经想过许多关于我在神里面的珍宝，但是神将我视为珍宝，我不知道。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第13章的44节，主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现在呢，当你去思考这个比喻，这个宝贝呢，就是你，而这个人要付出一切去买这块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为的是要得到里面的宝贝。这个人呢，就是主耶稣，他对你的评价是如此的高，以至于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来赎回你，将你买回来，你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贝。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9节，彼得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神的珍宝。如果你能够知道神是何等的视你为珍宝，你就绝对不会再以卑微的态度来对待你自己了，你再也不会看清你自己了。嘿，我是神的宝贝啊，我是神的产业啊，神看重我，神宝贝我，我是有荣耀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神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交易，但是我喜欢神这么做啊。神在这些圣徒里面得到荣耀丰盛的产业，然后呢，你就可能就明白神使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么惊人的力量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19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如果你知道身为一个属神的儿女，你得到了什么样的资源，这是神现在已经加给你的，这是神的能力，是神的平安，他们呢都已经成为你的了，这些荣耀的能力来源。哇，神啊，帮助他们去明白你已经加在他们身上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已经在他们身上的了。而这相同的能力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20节，保罗说，这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圣灵这相同的能力，也是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现在是住在你的里面，并且也会使我们物质的身体再次活过来。借着呢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如果你能够知道神的圣灵的能力是何等的 超级的大能力，这个能力在主基督的身上运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这是在宇宙中有属灵能力的阶级。基督是远远高于这一切的灵体，远远高过一切执政的、有能力的、有全能的和一切掌管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保罗说，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位分。但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将会发现到，神已经将主耶稣基督高升了，赐给他超过一切名字，万名以上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名字之下，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颂，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主，要将荣耀归于父神。他已经赐给主耶稣在高天上的座位，主耶稣的名字是远远的要高过一切的名字。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权柄呢，是神使主耶稣可以统管一切的能力。第二十二节，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因此呢，主基督是教会这个身体的头。每一个月在我们教会的理事会里面呢，我们都会以一个对主耶稣基督是教会这个身体的头这种认知来作为开始的。我们呢，不是在指挥我们认为合宜的事物，我们而是在领受主的心意，是主基督要来引导教会的事工。我们不是在那里管制着教会，我们是在那里聆听主的话语，去找出主所要做的事，而我们寻求他的引导和建议，因为主是教会这个身体的头。第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了，我们今天的研读呢，就到这里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都属于整体的教会。这也不在乎你是属于哪一个本地教会，而是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顺服基督。下次查克老师将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更深入地讲解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信仰上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很盼望你参加我们这个课程，一起来学习。一会儿呢，他将会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有的话，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联系。查克老师很愿意和你一起交流，帮助你明白真道，行在正确的道路上。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总结。
当你明白神为你做的一切，你要如何回应这样的事呢？你会如何对这样的事做出感谢的话语呢？只是说感谢神，对这些事呢，我很感激。这听起来呢，真的是太普通了。除了竭尽所能为主而活，并且呢，完全的跟随他为我做的一切之外，我不能够再做什么了。我能做的最自然的回应就是对主说，我在这里，请你全然的使用我吧。在恩召的指望里，我愿意将一切都奉献给你， 当你完成了救赎大功的时候，神那永恒天国的荣耀是属于我的。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